罗马书系列讲到84。得胜有余，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罗马书8:37-39。韦保罗牧师，2014年11月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日。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要完成罗马书8的一个小系列信息，集中在第33-39。今天我们将特别聚焦在37-39。这是极其荣耀、极其宝贵的一段经文，至少一个月也该读一次。我们先来读罗马书8:33-39。现在请听神的话，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读神的话语到此为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这段经文所描述的那极大的爱，那位安慰我们困扰心灵而赐下的伟大应许，使我们确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父啊，求你使我们正确的明白这些话，使之成为我们心里的祝福，并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大家熟悉吧？在以弗所书5章，使徒保罗把基督徒的信仰比作婚姻。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妻子要顺服在丈夫的带领下，如同教会信靠基督。主耶稣在别处教导说，每一段婚姻都是神所安排的，并且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然而我们常常看到婚姻的失败，这部分是因为人普遍的罪和软弱，堕落的世界里必然会出现对婚姻誓言的违背。但我认为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婚姻关系本质的理解大大降低了，我们不再真正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在马可福音中，耶稣说人不可分开之前还说了什么？说丈夫和妻子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我们甚至在聚餐时开玩笑说两人成为一体，比如抢食物时说我们是一体。但实际上两人成为一体是个极难完全理解的奥秘。然而弟兄姐妹，请注意，我们若不能体会在基督里的合一，就会削弱我们对婚姻的理解。反过来，我们若不能体会婚姻中的合一，就会削弱婚姻所呈现的福音图景。二者互为印证，彼此影响。保罗在以弗所书更深入地阐释这个类比，他劝勉丈夫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大教会一样，以弗所书5:28-29。换句话说，一个人若真正理解这种一体的关系，就绝不会轻易离开婚姻，就像你绝不会因为某个手臂或腿出现问题就把它砍掉。即便在圣经所允许的极端情况下，如淫乱或被离弃，离婚也不是主动走开， 而是通过艰难的过程确认对方已先行违背了婚约。即便如此，这也不是轻率的决定。然而，我们的文化却充满了这样的态度，人们轻易为着远远不足的理由离婚。虽然婚礼上我们仍说至死不渝，但很多人心里的意思却是只要你让我快乐。婚姻被简化为一种复杂的同居关系，前提是对方持续满足自己的期待。但让我直言，如果婚姻中存在一种比任何问题更危险的态度，那就是若你不让我开心，我就离开。这种心态极其有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无论如何，我要与你共度此生，直到神接我回家。我们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我们不会说，如果我的肋骨花了太多钱，我就切掉它。我们也不会轻易断绝与孩子的关系，虽然遗憾的是，有少数人这么做。但圣经中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原本就是用来描述婚姻的，男人与女人的立约关系。弟兄姐妹，婚姻也许是最能恰当呈现福音的图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它的根基不是血缘，不是情感，而是盟约、誓言、承诺、立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那些被试探想回归犹太传统的基督徒，劝勉他们要坚定。他不是诉诸他们的种族身份，也不是诉诸任何人的本性，而是诉诸神的性情和他所立的誓约。在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至二十节中，他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是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谁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特别喜欢他所用的这个比喻，灵魂的锚。这里说的就是至圣所。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他作为先锋已经进入幔内为我们开路，他成了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的大祭司。我不在这里展开麦基洗德的主题，但请你们明白，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就是基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属天的新郎，已经向我们立下了一个应许，他应许过你，也应许过我，他应许过他的心腹。他的应许是，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类似的应许，我们在旧约中也看到，神这样应许过雅各、以色列、约书亚和所罗门。但我要说，在整个受造界里，没有任何一个配偶能与基督相比。他是那位对你说，我绝不离开你的新郎。他对他的心腹的坚定与信实，超越了我们有限思想所能测度的范围。若我们真正明白他绝不离弃我们，这会超乎我们想象。然而，他确实这样立定了心志。我认为我们信心软弱，缺乏确据的一个原因，正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与基督联合，享受神爱的这种不可分割性，是基于他对我们的不变承诺，而不是我们对他的承诺。这是他所立的约，这是他在基督里成就的应许，我们是蒙福的受益者。耶稣是自己为真正的新郎，而我们却常常把自己看作只是同居的伴侣，好像随时可能离开。我们常想，神若厌倦了我们，就可能抛弃我们，就像人对待婚姻那样。我们想，也许有一天，我回家时会发现配偶已经离开我。或者，我们也可能这样想，若环境变糟，若有更好的选择，我可能会离开。可悲的是，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基督信仰的，它不是一个盟约、誓言或应许， 而是一种功利关系，只要它有用，我就继续待在里面。然而，若我们这样想，就会怀疑神是否也会同样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曾想过，神是否已经对你失去耐心？我曾有这样的感觉。我记得，初信时我还是个青少年，那时我以为神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要修复我，改变我，成就大事。但随后几年，我做过的某些事，竟比信主前更糟。我甚至想，神啊，你当初知道你在和我立约吗？你真的知道自己接纳的是什么样的人吗？然而，神并不意外。他从起初就完全知道我的罪，知道我的软弱。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悔改，我们对神的委身，确实是必须的，但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他对我们委身的果子。有人可能会问，但我们不是也该向基督委身吗？不是也要有信心和悔改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我们的信心、悔改和委身，并不仅仅是我们对神恩典的主动回应，而是他对我们委身所结出的必要果子。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先拣选了我们。我们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之所以抓住基督，是因为他先抓住了我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一份极为强大的敌人清单：死亡、生命、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低处、任何受造之物。然而，他毫不动摇地宣告，这些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里的深信，在原文中不是我有点相信，而是我坚定确信。这是绝对的把握。我认为，这份清单并不是要罗列所有可能的敌人，而是代表所有可能存在的敌人。即便你还能想到别的，把他们都加上去，也改变不了结论。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开。即便死亡或生命，天使或鬼魔，现今或未来的权势，甚至地狱的深渊，若他们集结所有的能力来试图将我们从基督的手中夺去，也完全无济于事。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还有人认为我们得救的最终保障竟然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意志、智慧或善良？若是这样，敌人岂不正好抓住那一丝薄弱之处，将毒针刺入，摧毁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赐的安慰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基于神的守护。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耶稣就是那梯子，不是要我们去攀登，而是他降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带上去。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心腹，已经与他合一。因此，我们与父神分离的可能性，就如同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会被与父神分开一样，完全不可能。 Schreiner 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患难、逼迫、饥饿、死亡等事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这些正是会诱使信徒放弃对基督信仰的事。敌人很清楚怎样的试探能让人动摇。这让我想起约伯的故事。在我看来，约伯记的核心就是这个神与撒旦的对话，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吗？撒旦怎么回答？是啊，他敬畏你，因为他富足，家业兴旺，儿女众多，你把这一切拿走，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神说，去吧。故事分阶段展开，约伯失去一切。约伯记的真意是什么？不是约伯因为神赐给他舒适生活才敬畏神，而是他虽然杀我，我仍要仰望他，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 这不是约伯凭自己能力发出的信心，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清楚，不是靠人的意志、能力、努力或权柄，受压迫、遭逼迫的圣徒才能得着得胜有余的称号，而是靠那爱我们的主。我喜欢这样理解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提到的高处和低处，在黑暗的深渊，再高的权势都比不上神那无穷的爱。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也说道，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可是我并不常感觉到这种大能，我猜在座的很多人也不常有这样的感觉。尽管保罗启示我们神的能力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但我们常常并没有这种力量感。有些人为了寻求这种能力，转向某些特殊的属灵恩赐、强烈的祷告聚会或充满激情的敬拜活动。我记得我也经历过那样的阶段，觉得圣经所应许的大能那么丰富，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软弱？于是你会去寻找那些看起来有能力的地方。你走进一个热情洋溢的聚会，好像置身职业体育比赛现场，气氛令人振奋。你以为这就是能力，可后来发现这种从聚会里提取出来的能力是间歇性的、虚无的，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当你走出会场，往往还是和进去之前一样，甚至有时候还会经历情绪的低落。我想请大家思考，我们很少在面对自己败坏的时候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施展的能力。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能说出我信耶稣这句话背后需要多大的能力。按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与神为敌。想一想，你最不喜欢的人，若要你不仅和他和好，还把你最深的忠诚与爱都给他，需要发生怎样的改变？这绝非人力所能办到，这只能称为大能。所以，我们之所以今天能信，是因为神的能力已经胜过了魔鬼，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也胜过了我们那被逆刚硬的心。我们今天能信，就是神已经施展他大能的明证。我把这几次讲到定题为得胜有余，所以最后想简短地谈谈这个词的意义。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敌人，保罗竟说，在这一切的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你会觉得他似乎更自然地该说，尽管有这一切事，我们仍得胜有余。但他没有这样说。他不是说虽然世界艰难，神还能补救，把坏事变好。他也不是说等这些困境过去，我们就得胜了。保罗说的是，就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得胜有余。这需要我们对神主权有更深的认识。不是在困境过去之后，而是在困境当中，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我有个亲戚是基督局的探员，有一次他跟我讲过他们受训时的一个比喻，把独木舟清空。意思是，当你被另一个人划着独木舟不断撞击时，会非常恼火。但如果你想象那条船是空的，只是随着水流飘过来，你就不会再生气，因为没有人故意针对你。这个比喻还不错，但保罗说的远超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整个海面上满是敌意的独木舟，但神掌管着每一条独木舟、每一个船长、每一道波浪的方向。他用这一切引导我们的生命驶向最终的目的地，就是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所以神不是在绕开困难来成圣我们，而是在困难中成圣我们。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一章两节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不是仅仅忍受试炼，而是在试炼中欢喜。 这一切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说，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与喜悦。那么，神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一切的决定呢？是在永恒的过去。在罗马书8:29-30里，我们看见了那一条无法折断的链子。神在永恒中所决定的，要把我们带到他所预定的荣耀终点，这链条既不能被地狱的权势折断，也不能被罪人的软弱折断。他绝不会撇弃他的心腹那为之舍己的教会。他立下了约，他做出了承诺，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圣，献给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瑕疵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5:26-27。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真正认识那已经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是迷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是迷用基督的宝血改变了我们的心。求迷帮助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去珍惜这极大的应许，这永恒的约，使我们的灵魂可以得享安息与平安。无论仇敌向我们射来怎样的箭，我们都可以确信，当我们在地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时，我们还会有下一口气，因为这是迷所命定的。迷在一切事上，为这迷自己的荣耀，为这基督身体的成圣与建造，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